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不知道在座我们有没有人知道说我们尔湾华人教会是哪一年建立的？有没有人知道？02年啊，02年的确哈，02年。好，那我再问下一个问题哈，有没有人知道说尔湾华人教会在2002年的时候是谁建立的呢？不敢回答了，我们来今天看看今天的经文里面是怎么解释哈。在2022年的时候，对不起啊，2002年的时候呢，尔湾华人教会到底是谁建立起来的？好，那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段经文哈，是在这个马太福音的16章13到19节。好，马太福音的16章13到19节啊，在我们开始以前呢，我想要说，这里面是提到了教会这个字。那这个教会这个字呢，是在新约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啊，第一次出现就是在马太福音的这16章。那我们今天看13节到19节，啊，那这一段的圣经呢，基本上就是分成两段了哈，两段。一段呢是从这个彼得的宣告来开始的哈，那第二段呢就是耶稣的宣告。简单来说就是这两个宣告，一个是彼得的宣告，一个是耶稣自己的宣告哈。那我们来看，现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哈，这个彼得哈，彼得他是这个怎么样开始这个宣告的哈。我们先看这个13节到这个第16节哈。就耶稣啊，到了这个凯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呢，就问门徒说：“啊，人说我人子是谁？”啊，所以耶稣他常常称他自己是人子哈。那当然，耶稣问了这句话，问门徒说：“你们说说看，啊，大家对我来说，啊，是怎么样看待我？他们是怎么样说我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啊，这个时候门徒就回答了哈，就这段经文的议论纷纷哈。然后有人说是这个先知，有人说是那个先知啊，有不同先知。所以耶稣哈，第一次就带这个门徒来到这个地方，叫做凯撒利亚腓利比。大家熟不熟悉这个地名？熟不熟悉这个地名呢？凯撒利亚腓利比哈，我们就来介绍这个城市哈。那这对我们了解这城市以后呢，对我们了解这整段经文是很有帮助的哈，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一下这个地方哈。在最上面那个叫凯撒利亚腓利比，有没有？它旁边有一个城市叫做但，有没有看到但？啊，我们在前一阵子在查考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到最后讲到那个但支派哈，在那里建立一个叫但城，啊，城市的城，但城。所以这个凯撒利亚腓利比就在但城那里哈，这里已经是到了以色列的最北端了，非常非常北了。再过去就是黑门山，啊，翻过去那就已经是以色列之外了。所以他们基本上已经来到，耶稣带着门徒来到这个凯撒利亚腓利比，已经到了最边界、最边界的地方了哈。那耶路撒冷在更南边一点，那里是犹大，犹大呢在耶稣时代在北边一点呢就是撒玛利亚，对不对？啊，犹大在北，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再北一点呢，就是加利利。啊，耶稣在世的时候，经常在加利利这一段这一带，但是他很少到加利利更北方去，很少的。啊，所以这一次他来到这个但这个旁边的这该撒利亚腓利比。啊，在这个城市哈，啊，这个城市呢，你可以看到它北边就是黑门山，所以它是依傍在黑门山，就在山脚之下。所以这个地方很接近外邦，所以可以说它就是一个外邦人的世界了哈。这就是一个外邦人的世界。你看这一块这张图漂不漂亮？啊，该撒利亚腓利比非常非常漂亮。啊，它在这个地方是一个水源非常丰富的地方，因为黑门山上的雪啊融化以后就流到这个地方，所以那土壤肥沃啊，物产丰富啊，所以这一块地方最适合做什么？最适合做灵修哈，是不是？他想到这个就想要特会的，我们灵修哈。当我们想到的时候，别的这个宗教会不会也想到呢？也都会想到哈。所以呢，在那个时候，你看这里面 在罗马时代啊，在那个时候是罗马帝国时代嘛，就在这边呢就建筑了许许多多的神庙啊，吸引了很多这个各种的狂热的这个宗教崇拜都在这边举行啊，所以这边有许许多多这个著名的这个神庙，所以你今天去旅游圣地的时候啊，到以色列那块地方去，也可以到这个地方去呢，这些东西都还在的啊，这些庙宇都还是在那里的啊。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啊，待会呢我们会回到这个城市哈，但现在我们只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城市呢已经离开，快要离开以色列了哈，这是一个外邦人世界，里面呢是宗教林立啊，这个有很多假神的敬拜，是这么一块地方，耶稣带着门徒来到这个地方啊。好，我们就回到这段经节哈，所以耶稣在问啊，有一次呢啊，耶稣带着这门徒啊来到这个凯撒利亚腓立比，就问啊，问门徒说我是谁，对不对？大家回答很多哈，讲了很多呢，无非就是把耶稣怎么样看作是一位先知，所以从门徒的回答里面，你可以知道当时人们普遍是怎么样来认识耶稣的哈。当然，如果耶稣只是一个人，就跟你和我一样只是一个人的话，那么这个众人哈，对这个耶稣这个评价呢，好说他是一位先知，这是一个高还是低的一个评价？高还是低？非常非常高的一个评价，因为没有什么人会被称为先知的。先知就意思说从神那边而来的，有神的话语的哈。但是呢，显然呢，这个样的评价哈，并没有把耶稣的真实的身份给讲出来哈。所以门徒就在这边问耶稣说，好，那大家都说我是一位先知，那你们呢？你们这些门徒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情？到底我是谁呢？啊，耶稣就问了门徒这个话。我们需要注意一下，门徒问这句话是对着谁在问的？是对着谁在问？是不是对着门徒的来问的？对不对？是对着门徒们啊，这一群的门徒在问这件事情，没有在问哪一个人。啊，但是呢，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跳出来了。每一次都是谁要先跳出来的？一定是彼得哈，彼得是一个领袖型的人物哈，他觉得要问大家，那就是我嘛，我做代表哈，他一定代表出来，所以彼得就回答了这句话，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啊，你是基督啊，是永生神的儿子。”他回答了这句话，好，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看哈，这个基督。啊，彼得宣告说耶稣呢就是基督哈，耶稣就是基督。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基督呢其实就是什么？基督就是弥赛亚嘛，对不对？基督是这个希腊文，弥赛亚是这个希伯来文哈，希伯来文。那所以这个基督和弥赛亚是一个同义词啊，它是同义词，它的原文呢都是讲到这一位就是受膏者，就是这么意思哈。事实上，彼得是不是第一个人在这边宣告耶稣是基督的？是不是呢？是不是？当然不是哈，彼得并不是第一个人宣告耶稣是基督的。至少哈，在彼得的弟弟啊，在安德烈，彼得是怎么样认识主的呢？是安德烈，是他弟弟先认识主，安德烈来告诉彼得啊，传福音给彼得的。告诉彼得说：“哦，我今天碰到弥赛亚了，你赶快来看。”是从这边开始的，是他弟弟先认得耶稣，已经认出他是弥赛亚了，带着哥哥的彼得来到耶稣面前。从此，这两个门徒就跟随了这个耶稣的哈。所以彼得绝对不是第一个人知道说耶稣是基督的哈。所以无非耶稣那个彼得在这边的一个宣告啊，讲到说耶稣是基督的时候呢。无非只是一个怎么样，作为代表性的，代表这个门徒们来回答了这句话。他不是第一个认识的哈。我们常常说，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啊，我们讲的都很顺口了。耶稣基督好像就同义词一样哈。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是在多久信主多久以后，还是甚至在信主之前就能够分辨这个耶稣和基督？这两个不同的名词，为什么有两个名字啊？耶稣又是基督， 啊，有些人是认识一段时间，很长的一段时间才搞清楚的哈。所以我们这边稍微复习一下，耶稣是什么？耶稣就是他的一个在地上一个人的名字，人的名字。所以我们常常讲一句话，我们说拿撒勒人耶稣，有没有？拿撒勒人耶稣，有没有听过说拿撒勒人基督的？有没有这种讲法的？没有啊，没有这种讲法，只有讲拿撒勒人耶稣。拿撒勒就是耶稣长大的地方，所以他是在那边长大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叫他叫拿撒勒人耶稣。好，拿撒就像我们今天讲说北京的某某人，好，台北的某某人，好，四川的某某人一样，好，拿撒勒人的耶稣，他是在那边长大的，特别强调了耶稣的一个人性。好，那么什么是基督呢？我们先来看基督呢，基督强调是什么？弥赛亚强调是什么？是强调他的一个神性，好，强调他的一个神性。因为在旧约里面有一段预言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没有？要给他取名叫以马内利。那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这婴孩就是那位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在旧约预言这个弥赛亚要像个婴孩一样诞生的时候，是讲到说他是像神一样要与众人来同在的。所以这里面是强调的他是一位神，神与我们众人同在，而且怎么样，他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以一讲到弥赛亚，以色列人知道弥赛亚的意思里面是带着神的神性在里面的，以色列人知道说弥赛亚就是这位神。所以当在彼得在这边宣告说耶稣是基督的时候呢，就是那位弥赛亚说，其实就宣告耶稣怎么样，就是那位神，他把神的那个他的特质已经说出来了。所以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他不但是一位人，而且怎么样，他也是一位神，这一定要次序很重要，非常重要。他是怎么样，他是神成为了一个人，而不是怎么样像很多宗教里面讲到说一个人成为一个神的，不是，他是神成了一个人来拯救世人的。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他既是人也是神。好，那彼得还说，彼得还宣告说耶稣怎么样，他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什么意思呢？永生神的儿子，我们知道上周春虎在这边讲到的时候呢，他带领我们看到耶稣上了船，对不对？当这风浪平息的时候，然后门徒们怎么样，就非常的惊讶，他的能力这么大，所以呢就向耶稣跪拜，门徒们都跪下来向耶稣跪拜，说什么还记得吗？上礼拜的，你真是神的儿子了，有没有？他讲到你真是神的儿子了。所以可见以色列知道说神的儿子那个意思是什么，神的儿子就是神。好，在此之前门徒们已经认知到耶稣是神的儿子。好，所以彼得呢，他还是一样，他不是第一个人知道说耶稣是神的儿子的。好，在之前就有了，我刚刚举的这个例子，对不对？上个礼拜我们才讲过的。所以彼得呢，也是站在一个门徒的一个代表的一个身份上面来去做了这个宣告。好，那么什么是神的儿子呢？好，我们说过神的儿子就是代表什么，耶稣是神嘛，这是这个意思嘛。我们知道回教徒，弟兄姊妹有没有接触过回教徒的？回教徒你若向他传福音的时候，你告诉他说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是会引起很大麻烦的事情，因为他们非常抵触这件事情。好，所以甚至有的翻译版本翻译给有那个回教徒的那个圣经啊，要把神的儿子呢要找其他方式来翻译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明白一件事情，他们会问，既然说耶稣是神的儿子，那耶稣的有一个神爸爸，对不对？那他神妈妈在哪里呢？对回教徒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怎么样，是污蔑神的一件事情，怎么可以讲到神会有儿子呢？这是他们非常非常的一个障碍，他们认识福音 要了解的福音，他这个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心理上的一个障碍。耶稣怎么会是一个神的儿子呢？他们可以宁愿相信怎么样？宁愿相信说耶稣是一个先知，甚至他们可以尊敬耶稣是一个先知，这都没有问题。在他们的在他们的思想里面，耶稣就是一位先知而已，但不是神，绝对不是神。那耶稣是神的儿子到底是什么意思？他绝对不是像回教徒所想的那样的，是从这个男女结合生子的这个观念，从这个角度来讲到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真正意思是说什么？耶稣是神的儿子呢，是说到一个生命呢，他只能产生另外一种同样的生命来，一种生命只能生出另外一种生命来，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到说耶稣是神的儿子。我打个比方说，我前天也讲过的，猫的儿子生什么？猫的儿子当然生猫，对不对？那狗的儿子呢？狗的儿子生什么？他当然是生出一只狗来，对不对？那人呢？人生我们叫人要生一个儿子，生出什么儿子来？我们不可能生出一个猫儿子，也不能可能生出一个狗儿子嘛。你可以叫它是狗或叫猫都可以，但你不可能生出一个狗或猫，不能向下生出狗或猫，向上呢也不可能生出一位神来的，人不可能生出一位神来的。所以是什么样的生命就生出什么样的生命来。所以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面说，当我们说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啊，这意思就是说他就是跟神一样的。耶稣是神的儿子，就是说耶稣就是神自己本身，他跟我们在天上那位父是同样的，同尊同荣同权柄的那一位神。这是一个这就这样宣告的。所以当耶稣彼得当这彼得在这边宣告耶稣呢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总结在一起不管讲到基督或讲到永生神的儿子，总结在一起就是耶稣就是什么？耶稣就是神，耶稣就是神这个没有别的这个是非常简单的，耶稣就是神。所以到了第十七节的时候，当耶稣听到彼得这样回答以后，他非常的满意，没有错，你说的是对的所以呢耶稣就对着彼得说，他说西门巴约拿这西门是什么？西门就彼得原来的名字在他遇到耶稣之前的一个名字叫西门的巴约拿就是他的父亲的名字他父亲的名字。所以呢他讲到耶稣故意在这边特别讲到西门巴约拿，提到他父亲的名字，为什么？这是对比什么？这对比什么？对比天上的父的你也意思说你所得到这个启示不是从肉身来的，也不是从你父亲来的，不是从你祖先来的，这个启示乃是你天上的父给你指示出来的这个宣告重不重要彼得这个宣告耶稣是神，这个是神的儿子，这个宣告重不重要呢？太重要了这基本上就是我们整个我们所信仰的一个根基重要到一种程度呢，甚至在这个事件之后凯撒利亚腓立比这个地方这个事件之后六天，才过六天而已才过六天发生什么事情呢？耶稣怎么样就带着他的门徒到这个变相山上面。我们常常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会把那件事情当作那件事情，这件事情当这件事情，其实这两件事情怎么样是 合在一起的，合在一起的。因为在变相山上面耶稣带着门徒三个门徒彼得他们三个门徒到山上去的时候呢，然后在那边变了荣耀，把这个荣耀形象彰显出来的时候，天上有声音，那就天父的声音。天父怎么讲？天父怎么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的，这是我的爱子这是什么意思啊？所以这就意思是说彼得是在地上宣告现在他在宣告耶稣什么样是神的儿子，可是在六天之后怎么样呢？天父就在天上 再一次的宣告说，这是我的爱子。所以神的这个宣告，在变相山上的那个宣告，就是印证了彼得在这边宣告，要告诉世人说，告诉门徒们说，这真的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就是神。所以神的宣告是一个印证，印证了彼得在地上的一个宣告。所以这两件事情绝对不是独立不相干的，他们是连在一起的。彼得的这个宣告呢，是一个了不得的一个宣告。所以彼得就和那一代门徒们就成为第一代的教会的基督徒，他们从天父那边得到了一个特殊的一个启示，这是一个特殊启示，这不是一个普遍的启示，这是一个特殊的启示。耶稣怎么样？是神。我们已经认出，他们已经认出了耶稣就是那位神。好，我们来看十八到十九节，十八到十九节，这个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二段了。第二段就是当彼得如此宣告以后呢，神耶稣呢在这边他也做了他自己的宣告。他宣告什么？刚刚彼得是宣告说耶稣是神，现在就轮到耶稣要做这个一次历史性的一个宣告。他说怎么样？他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有没有？我的教会，谁的教会？我的教会。我们常常听到说某某人开了一个教会在哪里，有没有？有时候有听到这种说法的。但是耶稣这边说我的教会，耶稣要建造我的教会。所以可以回到我一开始问的那个问题，2002年的时候谁建造的这个尔湾华人基督教会啊？就是神，就是耶稣自己，他建造他的教会。教会不是某某人开的，教会也不是属于少数人的，教会乃是属于主的。那彼得他的原来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做西门，对不对？叫做西门。当西门呢第一次去见主耶稣的时候呢，耶稣就给了他一个名字叫做彼得，就给他一个名字叫彼得。这彼得原来意思就是石头了，所以等于说耶稣本来叫看到西门来了以后呢，就不叫他西门了，认识他以后呢就称他为石头石头石头，常常叫他叫石头。耶稣为什么要把他改这个名字呢？可见一定是有个期许在那里的，对不对？就像父母给孩子取一个名字，那名字一定是常常带着自己对孩子的期许，希望他怎么样，所以取了一个特别的名字在那里的。所以耶稣呢把这西门的名字改成彼得，他一定是有个特殊的一个特别的期许。这期许在哪里呢？第十八节这边讲的，十八节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磐石上是哪一个磐石啊？是哪一个磐石？在教会历史里面，这一节第十八节，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八节是引起最大最大纷争的，整个欧洲都因为这一节而分裂的，整个欧洲啊，几百年以下，整个就因为这一个经节分裂了，谁是这个磐石啊？产生很大分歧。天主教他是怎么看这件，怎么解释这段经节的呢？天主教觉得说，他看法就是说，彼得就是那个磐石，彼得就是那磐石，所以天主教就得到一个结论说，彼得呢就是第一代的。第一个教皇，我们现在不是教皇多少第几世了，我都不太清楚啊。但第一个教皇就是谁？就是彼得，这是天主教的一个看法。从哪里来？就从这边来的，因为教会要建造在他上面的啊，所以以后呢，教皇就代代相传啊。那这个问题蛮多的，我们不谈了，这个可以看很多，你们可以参考很多其他的这个文章里面，这不是今天的重点啊。我们现在要看的是说，到底这磐石是谁呢？这磐石是指的什么呢？那我们今天基督教基督教的一般的主流的说法了说这个磐石不是指彼得不是指彼得，而是指的彼得那个宣告。刚刚彼得是做宣告，他做什么宣告？简单来说，就是耶稣是神耶稣是神那个宣告，就是耶稣在这边所讲的那个磐石这是我们一般很多教会或基督教的解释。那个磐石耶稣要把这个磐石，要把这个 他的教会建造在彼得所做的这个宣告上面，也就是耶稣是神。他们特别提到哈，这种主流解释呢，说到说什么，因为彼得是小石头嘛，所以这个磐石是大石头啊，所以教会是不可能建在小石头上面的，是建立在这个大磐石上面，是那个宣告上面的哈。这个呢，这种解释哈，多多少少有一点说什么呀，有一点是一个拐弯抹角的哈，有点拐弯抹角，而且也是害怕天主教他们所做的那个解释，好，所以这个呢，其实哈，我们中文翻译成磐石这个问题，这个磐石啊，这个磐石呢，好，的确哈，你看它好像给人一个感觉嘛，彼得是小石头哈，磐石是大石头，但是在原文里面哈，它并没有这个区别的，在原文里面啊，甚至耶稣所讲的话可能是亚兰文，亚兰文根本就没有区别的，好。那很多释经上的细节我不说哈，我今天只是把这个结论说给大家听一下哈。这结论呢也是很多当代的这个圣经的学者所支持的哈，所支持的。虽然它不是那么主流哈，它不是那么主流。我们今天中文所翻译成这个磐石啊，它基本上原来意思就是石头而已，它并没有什么大石头那个意思哈。所以耶稣这个意思是什么？耶稣的意思说，彼得啊，你的名字叫石头。所以我就是要把这个教会建立在你这个石头上面的，这有没有问题啊？啊，当然我们害怕啦哈，教会是在一个人身上，那怎么可以呢哈？但是这样的解释是最直白的了，非常非常直白啊，因为这个上下文看起来都很合，而且后面你也可以看到哈，耶稣也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啊，给你彼得啊。然后你在地上捆绑了，我在天上要捆绑了，等等，都是在讲彼得一个人了，所以不会讲到说彼得的另外一个宣告这种事情上面哈。所以这是非常直截了当的一个解释哈，它有很多很多的好处的哈，这不会产生什么问题。我们只要看整本圣经，我们就知道哈，神的教会不只是建立在彼得一个人身上，也是建立在许许多多其他的人身上。不只是彼得这个石头，也是包括你我这些都是石头，我们这些都是石头，神的教会就建立在上面的。当神在建造教会的时候，他需要个材料嘛？啊，这材料就是一颗一颗的石头，而且是活的石头，所以被称为什么石头啊？叫做活石，有没有？我们教会啊，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一个活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颗活石，教会建立在我们身上的啊。所以十二使徒哈，我们知道圣经怎么讲十二使徒？圣经讲说十二使徒呢是教会的根基，有没有？好，圣经告诉我们说十二使徒是教会的根基，教会呢是建立在这个十二使徒这个根基上面的。然后在这十二个使徒当中，有三个人，彼得、约翰、雅各，他们被特别称为什么？被称为教会的柱石。啊，柱就是很高的那个石，那个柱石，还不是小石头，是大石头哈。所以这个三个人，雅各、彼得、约翰，这三个人呢，被称为教会的柱石，啊，教会的柱石。然后彼得呢，又比较特殊一点，在哪里呢？他是第一个哈，被神所宣告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你这颗石头上面的，好。所以我按照这个，我引用一下这个丁道尔，好，丁道尔大家知道吗？丁道尔注释书里面的一句话，他说教会就是由彼得开始的。当然我们知道教会应该严格来讲就是从这十二个使徒开始的，对不对？但是呢，彼得作为代表，所以教会是从彼得开始的哈。当这个教会要建造的时候呢，我们往下看呢，我们要看一下教会它的一些特质在哪里哈，看到教会特质在哪里。这边讲到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教会，啊，阴间的门，啊，中文翻成叫做，叫什么？叫权柄，对不对？原文叫阴间的门，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教会，啊，阴间是做什么用的？弟兄姊妹，阴间是做什么用的？阴间就关死人的嘛，对不对？是把死人关在阴间里面，所以中国人常常说，哦，我好怕鬼啊，那个死人哈，啊，死了人以后他变鬼了，会跑出来，啊，害人，有没有道理的？有没有道理？ 我们相信主的人不需要害怕人的鬼魂 因为人死了以后鬼魂就关在阴间里面了，不会跑出来的、不会跑出来。所以阴间就是要关死人的，那关死人一定要用什么来关呢？一定要用什么关？当然是用门来关嘛，把门给关起来，那死人就跑不出来了、所以耶稣知道，当他要建造他的教会的时候呢，教会要在历世历代呢，他会引起极大的一个反抗，特别是从怎么样？从魔鬼撒旦来的，魔鬼撒旦来能够打击，魔鬼要来迫害这个基督徒，想方设法要迫害基督徒，如果可能的话，一定要把基督徒生命都要拿掉的、所以魔鬼撒旦的工作就是要把很多的基督徒怎么样掳掠到阴间里面去的，要和魔鬼永远同在，这是魔鬼最高兴的一件事情。但是耶稣知道他怎么样，他即将要在十字架上面被钉死，而且要复活。当他从死里面复活的时候，他就败坏了那个掌死权的魔鬼，掌死权魔鬼。耶稣就带着一切的相信他的这些人就是你和我，也就是整个教会呢，要脱离魔鬼撒旦的掌握，不会被魔鬼用阴间的门怎么样拘禁在阴间里面。我们知道我们将来是在天国里面，我们不是在阴间里面跟魔鬼撒旦在一起的。好，那这样子讲到这阴间的门的时候呢，我们现在就可以再回头来讲刚刚的那个该撒利亚腓利比，有没有？我们一开始讲的那个城市，有没有？耶稣为什么要在这个城市做这个宣告呢？我们知道这个城市呢，应该是耶稣所去过所有城市里面最远最北方了，快超过以色列了，然后呢最像外邦人的世界，是门徒们所不熟悉的一个世界，这边可能都不是在讲他们熟悉的这种语言，然后呢这边有许许多的宗教在这边敬拜这个偶像，最具有异教色彩的一个地方。有没有很奇妙，耶稣为什么要把门徒带到这种地方来宣告呢？你想想看，这个城市里面到处都神庙，高大的一个建筑物这些神庙，然后呢耶稣把门徒带到那边去，耶稣在这边问彼得说，我是谁？耶稣是要在这个众偶像当中那么多的偶像在这城市里面，他要彼得回答一个问题说，我是谁？这是不是很有意义彼得看看这个神好大啊，好漂亮啊，那个神也好大好漂亮，然后站在前面的 无非就是耶稣一个人而已，耶稣要问他说，我是谁？那耶稣就跟这些神摆在一起了，问彼得，彼得你说呢，我是谁呢？彼得在这边他宣告说，耶稣你是神。也就是说彼得在这个众偶像当中，众假神当中，在这边宣告说，唯有耶稣是真神，唯有耶稣是真神。而且在这种环境之下呢，耶稣在这边宣告说怎么样，我要建立我的教会，阴间的门呢不能胜过他，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是不是特别有那个意义呢？想想看，我们在这边宣告还没什么了不得，我们说耶稣是神，我们应该到哪里去宣告？弟兄姊妹应该常常到这个庙的前面去宣告到哪里去到很多的这个寺庙的面前去宣告耶稣是神，耶稣是唯一的真神，这才更具有意义在这些寺庙围绕当中，很多伟大的建筑物里面这就是阴间的门，这些就是阴间的门，他们掳掠了许许多人掳掠了许许多人，所谓的这些善男信女在这些异教当中被掳掠了，他们在怎么样被阴间的门关在那里了耶稣就是在这种环境里面宣告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也就是说耶稣带着少数的这几个门徒，可能不到十二个人或十二个人，在这十二个人面前耶稣做了这样宣告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这些寺庙这些假神是没有办法去拦阻这个教会的成长与壮大的耶稣教会将要进到世界里面去要进到世界里面去拯救那些千千万万人从这个撒旦的捆绑当中能够出来 进到神的国度里面。所以耶稣这个宣告呢，他要建立他的教会呢，是在这种环境里面，他是一个非常用一个非常庄严的庄严的这种语气把这个宣告给讲了出来，在这种环境里面的，是一个非常我们人基督徒来看这是很不好的一个地方，耶稣就在那边做了出这样一个非常庄严的一个宣告。然后他讲说天国的钥匙要给彼得，天国钥匙要给你了。什么是天国的钥匙呢？天国的钥匙要给彼得，跟这个天国的钥匙最接近的一段经文是在这个地方，路加福音的一节经文。这边讲到说，你们律法师有祸了，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这边也讲到一个钥匙，你们把知识的钥匙给夺了去，自己不进去呢，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怎么样阻挡他们。所以一个钥匙的功用是在哪里？一个钥匙的功用就是开门嘛，对不对？所以天国的钥匙或这个知识的钥匙呢，它代表的是一种开启那个天国之门的一个钥匙，能够让人能够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去。从这个钥匙本身呢，我们来看呢，这个钥匙本身这边讲到知识的钥匙，它代表什么？它是一种知识，那代表的是一种对神的一种正确的认识，也就是什么？就是启示了，就是从神而来的启示。这个知识的钥匙呢，本来是交给谁的？这知识的钥匙啊，本来交给谁的？是交给以色列人的，对不对？以色列人本来应该要带着万民进入到天国里面去的，这个知识钥匙本来是交给万民的，特别是那些明白律法的人，所以这边讲到律法师嘛，但是这些明白律法的这些人呢，他不但自己不愿意进到天国呢，反而把那些后来要进入天国的人给拦阻了，不让他们进去。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叫神呢就把这个知识的钥匙或天国钥匙呢，从旧约，这以色列人身上就夺过来了，然后要交给谁啊？转交给谁？转交给耶稣现在所宣告的他要建立的这个教会。从此教会就拿着这个天国的钥匙，本来应该属于以色列人的，拿着这天国的钥匙，这知识的钥匙，要开启天国的门，把人带进到天国里面去，这蛮有意思的，这知识的这个天国的钥匙，刚刚讲到阴间的门，阴间的门你知道，你说小时候，父母都会告诉我们说不可以参加黑帮，有没有？有没有这样讲？你参加黑帮的话，你进去怎么样就出不来了，有没有？阴间的门，你进得去就出不来了。但是现在讲的是天国的门，天国的门呢也有一个钥匙在那里，可以开启也可以关闭的，也可以开启也可以关闭的。我们特别要留意到说，这个钥匙，不是只是单单打开那个天国门把人怎么样给放进去而已，不是这样子的。这个讲到这个钥匙呢，也代表说它可以把这个门给锁起来的，这个钥匙可以把天国门给锁起来的，不是说所有人都可以进去的。人要进去呢，要进入到天国，要靠着这个正确的钥匙，这个知识的钥匙是什么知识啊？就是一种对神的真理上一个正确的认识，透过这个才能够进去的。彼得呢就对着这个，福音，有个正确的认识，所以他就拥有了这个权柄，可以宣告说谁可以进到天国，谁不可以进到天国。我们昨天这个长青团契，我们在查到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二章里面，就讲到彼得呢就第一次讲到了，他第一次要使用这个权柄了，天国的钥匙，他怎么讲？他就传讲那个正确的福音，最正确的那种福音。他说什么？除他以外，除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所以彼得就正确的使用了他的天国钥匙，做了这样的宣告，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这就是福音的中心嘛，福音的中心，耶稣是神，不 不靠着他，不靠着耶稣，没有人可以到天国那边去。所以那一天呢，天国门有没有打开来？有没有打开？就打开来了，3000个人就那一天就信主了。天国大门因为彼得用了这个天国的钥匙打开以后，所有人3000个人听的都怎么样？扎心，心里面觉得扎心，然后就悔改，说问彼得要做什么。彼得就给他们施洗，给他们这个说你们得救了，就给他们施洗，所以他们就进入到天国里面来了。所以在同样的时候，在彼得宣讲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特别要知道，彼得也向很多人关闭了他的门。像哪些门呢？因为彼得说什么呀，天下人间没有借着其他的名可以得救的。也就是说，彼得在这边已经把所有其他门都给关闭了。所以钥匙是为了开门，也是为了关门的。一个人进来这个天国的门，一进来他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对不起，你钥匙就把门给关起来，你不能进来的，你不能进来，因为你认识是错误的。所以真理是绝对具有排他性的。一加一等于二，对不对？一加一等于二，对不对？是的。那一加一等于三，对不对呢？就不对了嘛。所以一加一等于二，就把其他东西怎么样都给排他，给排他掉了。好，所以我们知道，教会的权柄是在哪里呢？就是来自于他正确的宣讲神的话语。那么下面这句话就很容易明白了，跟刚刚天国钥匙是差不多的。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不是跟刚刚那句话，跟刚刚讲的那天国钥匙是非常接近的。教会什么时候正确的宣讲这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教会就有能力，就有的能力去释放那些被罪恶所捆绑的人。但是呢，真理的本身不只是在释放，它也捆绑了。凡是不合乎真理的事情，教会就有这个权柄要去可以做这种宣告。教会可以按真理而行，它就有一个捆绑的能力。他甚至可以把一些人可以从教会里面驱逐出去的，在这个早期的教会纪律里面是这样做的。所以教会也可以宣告哪些是错误的，所以教会可以捆绑一些人，教会也可以释放一些人。这个捆绑权柄也正是说到捆绑魔鬼撒旦的作为，因为魔鬼是真正在捆绑人，所以呢教会有这个能力，属灵能力，可以捆绑撒旦的作为，然后呢把人从当中给释放出来。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应该严格上来讲，我讲弟兄姊妹仔细听一下，这样讲对不对？应该来讲是说什么？是天上所捆绑的我们也捆绑，天上所释放的我们也释放。我这样讲对不对？跟这句话是讲颠倒过来了，到底是哪一个对？我们天上所捆绑我们也捆绑，天上释放我们也释放，这样对呢？还是耶稣这边讲的这句话对呢？两个都对，对不对？因为是鸡和蛋的问题啊，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啊？我们是要按照真理来去捆绑一些事情，释放一些事情。好，天上所释放的我们就释放，天上所捆绑的我们就捆绑。如果我们能够完全的做到这一点的时候，那么相反过来呢，我们所释放的呢，天上也就释放了；我们所捆绑的呢，天上也就捆绑了。我们如果能够完全的按照真理而行，完全的照着神的心意来做事情的时候，那么我们所做的事情，神在天上一定是要做完全的印证的。好，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整段经文里面，不断的主角是谁呢？主角是谁？就是彼得一个人而已啊，就是彼得一个人。神的教会要建立在彼得这颗石头上面，天国钥匙要给彼得这个人，然后呢，彼得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捆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都是讲到彼得，是非常直接的了当的，没有拐弯抹角的解释。那是不是说彼得有这么大的权柄呢？是这个意思吗？只有彼得一个人吗？是这个意思吗？ 当然不是哈。很快的，我们现在讲到第十六章，讲到教会这第一次出现。啊，第二次出现教会这个字呢，在新约里面就是在第十八章，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那边，耶稣又讲了哈，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那个地方是讲到教会，第十八章也是讲到教会，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这所有呢是神的一个慢慢的一个启示啊。好，我们不能断章取义在这边认为说，这个就是把这个神把这么大权柄给了彼得一个人，不是哈？彼得无非只是代表教会而已。到了十八章以后，我们就非常清楚了哈，整个是把这个权柄是给整个教会的哈。好，我们今天就做了。把这个经文看完了哈，我们就来回忆一下哈，教会是怎么样？是耶稣怎么样亲手建立的哈？它不是一个自发的一个组织，是神一手建立的。那教会呢，是一群人，也不是一栋建筑物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为了方便，我们会不会这样说？我们待会去教会，大家听起来有没有不对？我们待会去教会。或者说我们待会在教会见，有没有这样讲？我们是这样讲，可不可以这样讲呢？可以哈，没有问题啊，当然我们习惯了就好了。但是呢，我们不要失去那个 sense 哈，不要失去那个意识，就说这个教会不是说一个建筑物啊，我们的教会在哪里？在这里。我们真正来讲，教会不是这个意思，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一群人，就是由彼得开始的第一颗石头。之后一颗一颗石头都是这些活石所建立起来的，神是把我们这些人组在一起，我们被称为教会啊，教会。那教会它的原来的意思哈是什么？教会它原文的那个意思是什么？它是指的说从世界里面被招出来，被聚集在一起的，这就是教会。它有那个意思，从世界里面把招出来啊。被招出来一群人聚集在一起，这就是教会它最原始的那个意思哈。所以这群人呢，他们就是一群对这个耶稣基督有真正认识的一群人，他们知道耶稣是神哈。耶稣是神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样重要呢？为什么这么重要？那是因为耶稣怎么样，他的赎罪的工作他到底有多少价值啊，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赎罪，这到底有多少价值呢？这是取决于说耶稣到底是谁。啊，耶稣如果只是一个人，他死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赎罪，有没有什么意义呢？他即使再好的好一个好人，也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耶稣必须是神，只有神自己死在十字架上面，他为我们所赎的那个罪啊，那个工作啊，那个价值才是在那里的，才是有的，而且那个是一个无限的价值，可以真正的把我们罪给赎了，以至于说我们将来在天堂里面，我们可以被神所接纳。你如果相信了，如果你愿意相信的时候，你就是一个有福的人。你就是说，你这样得到神的启示呢，是因为怎么样？是因为神在你心里面，在你人生某个阶段里面做了工，让你相信了，让你相信耶稣是神。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从阴间的门里面被释放出来了，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啊，这都是我们的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啊。所以教会就是被呼召出来的人，教会是被呼召所聚集在一起的人。所以最后呢，我想在这边彼此鼓励啊，特别我们现在教会开始小组啊，很多小组，我们要知道教会它的意义在哪里呢？教会就是被呼召出来然后聚集，对不对？谁来聚集啊？是谁来聚集？当然我们要说这是神的一个工作，神把我们聚集在一起，但是呢，这个工作很多也是要我们人来跟神一起同工来做的。所以真正的一个教会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就是我们在当中有许多的牧羊人能够兴起来。今天我们为什么周五的聚会像改成叫变成小组的聚会呢？无非就是给我们当中啊，有这种负担的人，有这种恩赐的人，能够怎么样开始来做个小牧人呢？教会需要更多的小牧人，要把羊群给召集在一起。这教会呢，对外啊，要呼召别人， 从世界里面出来，啊，进到教会里面被怎么样聚集在一起，这是教会的意义嘛，呼召聚集，呼召聚集，这个工作是怎么样，是教会要做的，对外把人从世界里面呼召出来聚集。但是对内也很重要，对内也非常重要，因为教会有是怎么样，是一群人组成的，当中有很多瘦弱的羊，当中有很多怎么样，甚至有偏心己路的羊，很多的羊需要怎么样，教会需要很多的这种牧羊人能够被兴起来，把他们给召聚在一起，把他们召聚在一起。那牧羊人要怎么样才能够把人给召聚在一起呢？无非怎么样，无非就要主耶稣那个生命，温柔谦卑，柔和谦卑，啊，柔和谦卑，把自己的身段给放下来，啊，我个人在过去那么三十几年来，啊，三十多年来这样子侍奉主，一天一天的，当我越多做牧羊人，我的个性就会越多被改变，我就越多怎么样，越多能够忍耐，越多能够接受人家的反对冲撞，好，这是当中的一种训练。因为你作为牧羊人的人，一定要怎么样，要知道教会意义在哪里，教会意义就是呼召，然后召聚，把他们召聚在一起。如果我们更多人在当中能够被兴起来，能够明白教会意义，我们能够去召集人，那么一个一个的牧羊人能够这样被兴起来以后，这整个教会就会兴旺起来。好，所以盼望主耶稣他当年他在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这边宣告要建造他的教会，求神赐给我们俄湾华人基督教会，让我们能够有这个负担与神来同工，一起的把更多人怎么样呼召出来，让他们聚集在一起。愿神祝福他的话。好，我就停在这边。